俄乌战争进入白日，基辅当局怎样抉择？北京不撑了？中共外交人士洗牌，王毅接替杨洁篪。美政治学家说，美国对台湾战略清晰的时候到了。全球科技业裁员潮来袭，特斯拉将裁员 10%。 香港维园六四前夕架设水马，纪念亡魂全球开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6月3日，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白日，战事陷入胶着，但仍然看不到停战曙光。虽然欧美各国不断思考如何止战，或至少令冲突降温，但渐渐先令莫斯科感觉到国际制裁的压力，似乎仲不足以令俄罗斯总统普京出现愿意谈判止战的迹象。但战事的拖延冲击全球粮食供应乃至欧洲经济、能源，如何寻求停战以及哪一种程度先算赢，似乎已经成为各方一道难解的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5月23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一场会议中暗示，为了换取和平，乌克兰可能需要妥协部分领土，随即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斥，并以二战前英法姑息德国希特勒的慕尼克协定为例，逼捷克斯洛伐克割让领土给德国来换取短暂和平，最终仍然无法避免希特勒并吞其全境。但另一方面，泽连斯基5月27日亦说战争需要以外交方案结束，而非全面军事胜利。几乎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彻底取胜，夺回全部失地，才能够令俄国愿意认真谈判。但这样就意味着乌克兰需要反攻，夺回南部的赫尔松和马勒波外，还要将俄国逐出大部分顿巴斯地区，阻绝俄国打通乌克兰东部连结克里米亚的陆桥。但欧洲一些官员与军事专家认为，这个不是乌克兰力所能及的。前美国驻波兰大使、资深外交官弗里特说，对基辅而言，怎样先算胜利还要由乌克兰人决定。我同意现在的确没办法详细讨论什么是正确解决方法，因为这个取决于乌克兰应对领土作出哪一种妥协。另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全球多国制裁，危今拒绝谴责俄国侵略行径的中共似乎成为俄国为数不多的盟友。华盛顿邮报报道，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官员向北京提出越来越多提供更多支持的要求，呼吁中共兑现其在俄乌战事前几个礼拜就建立的无限制伙伴关系。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共官员透露，莫斯科至少两次向北京施压，要求提供新形式的经济支持，但他认为这种要求是令人紧张的。另一名官员就指出，俄罗斯要求的经济支持项目包含在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前维持的贸易承诺，以及现在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批准的财政与技术支持。最近中共外交系统人士出现异动，6月2日，中共中央外办副主任接替宋涛升任中联部部长。有港媒6月3日发文分析称，宋涛原本有望继续升迁，现在可能退休，王毅似乎没了竞争对手，有望在20大接替杨洁篪担任中共最高外交官员。但是有学者观察认为，一些特别难处理的外交关系似乎连杨洁篪和王毅都无法胜任。中共外事系统最近频繁出现人事变动，有分析称，中共20大时外交部长王毅将会接替杨洁篪的地位，担任中央外事办主任。港媒《星岛日报》6月3日的评论文章称，中共20大前夕外交系统人事已经出现调整，外界认为下任中共外长的岳玉成调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担任副局长，无缘外长一职。6月2日，中共中央外办副主任、 19届中央纪委委员刘建超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的前任中共19届中央委员宋涛已经年过67岁。刘建超是中共资深外交官，在欧亚国家都有驻外经验。2002年至2009年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中共18大后参与中央纪委国际追逃工作，并曾经任中共浙江省纪委书记。中共中央联络部官网显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超已经在5月接替宋涛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从事政党外交晋升为正部级。宋涛现年67岁，长期在福建工作，曾经任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2001年进入外交系统，曾任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局长、驻菲律宾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港媒表示，宋涛原先有望更上一层楼，现在似乎退休，这样一来王毅似乎已经没有竞争对手，有望在20大接替杨洁篪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港媒分析，中共20大今年秋天召开之际，王毅已经69岁，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七上八落的不成文规定，本应该退休，但国际形势波诡云谲，还需要有外交经验的官僚掌舵。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森柏6月1日在网络杂志《美国思想家》上撰文，引述历史上美国一些重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论述，阐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他并认为，目前美国是时候结束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转为战略清晰了。森柏是一名律师，美国威尔克斯大学政治学客座教授，亦是美国外交杂志的特约编辑。他在文章中表达了一下看法，是否要结束美国对台湾岛的战略模糊政策，并以战略清晰取而代之，这个争论一直存在。拜登总统最近表示，如果中共发动袭击或入侵，美国将在军事上保卫台湾，但美国政府官员又软化了总统的言论，称美国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不幸的是，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令人一头雾水，但是情况并非总是这样。自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美国的重要政治家和战略家一再指出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在卡特总统结束与台湾的正式关系后，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承诺美国帮助台湾自卫，以抵御中共可能的入侵。1996年克林顿总统对中共在台湾附近和上空发射导弹，并在台湾附近进行两栖演习作出了回应，在台湾海峡部署了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就在2020年底，国家安全分析师汤普森套用伟大的地缘政治理论家麦金德的话说，台湾是太平洋时代历史的地理枢纽，因为他锚定了美国战略家认为对压制中共军事力量崛起至关重要的一个岛链。汤普森总结说，如果台湾以和平方式或武力方式落入北京的控制之下，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将不可挽回地改变，该地区的国家将认为这个是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终结，他们的理解将是正确的。随着中共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台湾的重要性亦是增加，从根本上来讲，重要的是控制与何瑞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家斯皮克曼所讲的亚洲地中海，其中包括日本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泰国湾、爪哇海和安达曼海。在地理上，台湾仍然是压制中共海军的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和中心枢纽。在经济上，台湾在微晶圆产业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和战略价值。尼克松政府为了拉拢中共，而在冷战中为击败苏联而实施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失效，拜登政府的混乱亦不是好的政策，还可能导致中共和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做危险的判断，现在是对台湾战略清晰的时候了。 全球科技业的裁员潮来袭。今年四月，美国有66家科技公司裁员，达到2020年以来的最高比例。而这一波裁员可能先是刚刚开始。最新的一则裁员消息是，特斯拉将暂停全球招聘，并裁员 10%。路透社6月2号报道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发给高管一封电子邮件，标题是暂停全球所有招聘。马斯克在信中说，他对经济有一种超级不好的感觉，并希望削减大约 10% 的工作职位。特斯拉拥有大约10万名员工。这个礼拜较早时，马斯克在另一封邮件中说，特斯拉的每个人每个礼拜都必须在办公室工作至少40个钟头。如果你不出现在办公室，我们将假定你已经辞职。不单止是特斯拉，目前美国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加入了裁员或放缓招聘的名单。这些公司包括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推特公司、支付平台 PayPal 公司、微软、网飞、 Netflix、 金融服务公司罗宾汉等。在中概股方面，中国的科技巨头早就开始大幅度裁员了，其中包括新东方、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同时，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亦大幅度蒸发，有人惊呼第二次网际网络泡沫破灭的时刻到来了。自中共六四屠杀事件后，香港每年都会举行悼念活动，但在中共越发收紧的管控下，今年香港首次没有大型悼念活动，而仍在监狱中的多位民主派领袖将通过绝食来悼念。全球20多个主要城市亦将举行相关活动。六四前夕，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旁边被民众直击出现多批水马，还有警察饲养的三角锥。虽然无法确认是否用在六四当日，但在港版国安法威胁下，香港维园今年将三度缺席六四纪念活动。港媒报道，多位香港民主派领袖当日会在狱中绝食悼念六四死难者，包括前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周幸彤礼拜二入庭时仲高嗌勿忘六四，抗争到底。而在海外，多位居英港人在英国各地举办不同的六四活动，延续香港人的抗争。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说，其实本身关注六四这件事就是一种抗争，无论我们有没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我们认不认同要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我们都有责任和受压迫的人站在一起。香港前考评局经理杨永宇说，在海外的香港人有义务将这个香港的文化传承下去。六四本身是中国的事，但纪念六四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地道的香港文化。法媒统计，至少有9个国家、29个城市会在六四当日举办纪念活动，数量比去年还要多，而且多数是欧洲，除了烛光悼念晚会，亦会到当地中共使领馆抗议。台湾晚会地点选在自由广场，去年香港大学被拆除的国殇之柱当日亦将在现场重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